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日本樱花节上传真相。2010年3月27日和28日周末这两天，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爱知县丰田市水源公园举办的第18届水源樱花节。学员们演示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并义务交功。这是法轮功学员连续第6年参加水源樱花节。丰田市建有42万人口，其中中国人大约有3000人左右。很多中国人来观赏樱花，有的年轻的中国人一看到草坪上打出的“法轮大法好”和“法轮功免费学功有益身心健康”的横幅，马上拿出相机拍照。法轮功学员们就把真相资料送给他们，并告诉他们法轮功现在已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真相。
法轮功学员洛杉矶中领馆前呼吁营救亲人。2010年3月25日，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办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他们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关押的亲属。其中来自中国辽宁大连市的田露呼吁营救在大陆被非法判刑的丈夫丛日旭和律师王永航。2009年1月13日，他和先生丛日旭在大连香洲路附近粘贴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到甘井子分局刑侦大队进行审讯。当晚，田露被非法关押于大连市看守所，后来被无罪释放，而丛日旭被大连甘井子法院非法判刑3年。为丛日旭做无罪辩护的律师王永航被非法判刑7年。田露说，在被抓前，丛日旭在大连文都考研培训学校担任校长助理，他在工作单位中是一名优秀的员工，在社会上赢得朋友的喜爱，在家庭中他又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2005年7月，他毕业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新闻学专业，随后参加支援西部建设志愿者活动1年，于青海省门源县科技文化局担任文秘职务。由于工作出色，人品又好，文化局领导对他多次挽留，他还获得国家颁发的杰出志愿者证书。王永航是继高志胜律师之后的又一个敢为法轮功说话的正义律师，也是被非法判刑最重的律师。在这之前，王永航律师先后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发表了致中国最高司法机关的信件等7篇文章。2008年，他发表致胡温的公开信，他指出以刑法300条强加给法轮功学员的罪名是不成立的，这项罪名本身违法违宪，要求最高司法机关认清问题的严重性，立即纠正错误，释放自1999年以来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集会组织者洛杉矶法轮大法协会负责人李有福表示，美国国会通过605号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谷歌为维护言论自由退出大陆市场，全世界引起了对中国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极大关注。他说，我们想告诉中共政权内部的执法人员，为自己的道德良知，为拯救自己的未来，你们必须要觉醒了。
Thank you.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中共高层在法轮功问题上的分歧。中共高层在法轮功问题上从来都没有形成过共识，分歧由来已久，而且势如水火。法轮功传出之后，因为其独特的祛病健身奇效和在道德上的高标准要求，很快引起世人及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羊城晚报及部分省市的电台、电视台对法轮功都做了正面的报道。1998年5月15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晚间新闻》和第五套节目中分别报道了国家体育总局吴少祖局长视察长春时广大群众修炼法轮功的盛况。法轮功是一门修炼的功法，法理中涉及到无神论以外的因素，这成为中共不能容忍的理由之一。伴随着对法轮功的正面报道，一些报纸也曾零星地对法轮功无端诽谤。1999年4月，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上撰文污蔑法轮功。在法轮功学员澄清事实的过程中，天津警方接到上级指示，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随后引起震惊世界的法轮功学员425万人大上访。何作修的身份是科学院院士，这在外界看来他都反对法轮功，那法轮功是不是真有什么问题？可是看了事态的发展和它背后的因素，人们就会恍然大悟。何作修是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在这之前罗干就以政法委书记的身份于1997年和1998年连续两年要求各级公安对法轮功展开秘密调查，并内定法轮功为邪教。这种先定性后调查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搜集栽赃法轮功的证据。1998年上半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吴少祖到长春视察了法轮功修炼的情况。下半年，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练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与国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共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由此可见，祸害法轮功之初，中共内部对法轮功的分歧就相当巨大了。赞成者在搞实事求是的调查，反对者在拼凑材料，意图构陷。和政治没有丝毫瓜葛的法轮功，被罗干有意地扣上政治帽子推到中共桌面上的事件，正是他有意造成的所谓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的假象。站在法轮功一方来说，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向中央反映对法轮功的不公对待，让中央领导人看一看法轮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425上访时，总理朱镕基和法轮功学员有一段对话，很能反映当时中共上层对法轮功问题的态度。朱镕基在来访的法轮功学员中亲自指认了三个代表，并带着他们朝中南海西门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大声地问道，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我们没有看到呀，法轮功学员意外地答道。总理的批示竟然被扣押，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胆量？只有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总理的批示要经过公安才能息事宁人，而罗干当时正在搜罗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的证据，这显然也是罗干借扣押朱镕基的批示向中共党魁示忠的行为。法轮功在当时的北京可谓尽人皆知，在中央各部委机关单位中都有人修炼，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中也都有人在练，在中科院修炼法轮功的科学家也不在少数， 可以说法轮功是备受修炼者推崇的。法轮功对修炼者个人的道德修养要求很高，是以修心向善为本的。江泽民恰恰是个名利色欲极强的人，爬上靠投机钻营得来的高位，又使他更加妄自尊大，他怎么能容忍得了民众对法轮功的推崇备至？当时的七个中共政治局常委，没有人主张打击法轮功，江泽民的一意孤行为何能导致对法轮功的大规模迫害？说起来还是中共这个集权政党的本性决定的。江泽民在提出镇压法轮功时提到的口号是亡党亡国，就这样江泽民个人的妒忌便自然地演化成了中共全党对法轮功的镇压。江是想把所有人都绑架在他迫害法轮功的这架战车上，不明真相的人可能因为中共的造谣一时糊涂，但是明了真相又不愿推波助澜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钱学森可以说是中国科学家中泰斗级的人物，江泽民曾几次登门，目的是要逼迫他在反法轮功问题上表态，但江最终未能如愿。公安部2005年4月9日颁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在这个通知里，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七种，其中没有法轮功。其实不但是公安部，连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人都知道法轮功是叫人向善做好人的，他们或者不愿意颠倒黑白，或者在用实际行动给自己留后路。虽说后来公安部从网站上撤下了这一文件，但是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律师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不少监察官和法官也开始重新认识法轮功问题了。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解密谷歌被迫执行屏蔽的关键词。鉴于目前谷歌已不再进行网络审查，不再屏蔽敏感词，海外记者比较了现在的谷歌与中共管制下百度的搜索，以考察中共强迫媒体过滤敏感词涉及被掩盖的真相。3月27日，用谷歌搜索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一词，可得到249000条，而用百度搜索只有23000条，而且全是中共造谣污蔑及谩骂的文章，有关李洪志大师的信息被屏蔽了90%多。那么被屏蔽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仅举下面几例。1993年，李洪志大师参加了北京的东方健康博览会，荣获博览会最高荣誉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的荣誉称号。1993年9月21日，中国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刊登报道题为《法轮功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疗》的文章，称公安部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经调制后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1993年12月27日，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证书。自2000年起，李先生连续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2007年被评为在世天才百强榜中排名最高的华人。 2009年9月24日，亚太人权基金会将杰出精神领袖奖授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迄今为止，国际社会鉴于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而颁发的褒奖中，各国各级政府对法轮功的褒奖就达1521个，各国议会通过的支持法轮功制止中共迫害的议案达302个，各界人士及团体发表的支持信函有1154封。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神韵晚会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和骄傲。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神韵巡回艺术团、神韵国际艺术团正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同时演出，演出展现的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的纯善纯美，令各国艺术界人士叹为观止。日本著名的漆工艺雕刻家木口神武先生3月12日观看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广岛的演出后赞叹不已。他说，整体感觉非常完美，女舞蹈演员的手臂和手指动作非常柔美，难以言表的美，男演员刚劲有力，充满活力，让人感受到中国传统与历史的力量。他对神韵艺术团用中国古典舞来展现中国传统文化深感钦佩。他表示，复兴传统文化是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能得到全世界的高度赞誉更是了不起。神韵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和骄傲。小提琴家谢巴乔夫和钢琴家妻子施拉夫3月24日在奥地利观看神韵巡回艺术团的演出后表示，只要有机会，每个人都应该来看神韵。交响乐团的组成非常特别，晚会表现的故事和贯穿晚会的传统文化引人入胜。钢琴家施拉夫女士说，我现在对神韵充满热情，神韵晚会来自天国，我最喜欢晚会中的舞蹈，他们是这样的整齐，配合如一，这点最吸引我。晚会的服装和背景画面的协调也达到了完美，所有的元素都和谐规整。国际著名的歌剧导演和制作人埃文·格特曼博士3月25日在加拿大温哥华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女皇剧院的首场演出。他说，整个演出非常独特，真是视觉的盛宴啊，他们是怎么用舞蹈动作创作出如此美丽的图案。格特曼博士表示，演出不仅美到极致，而且使中华传统文化再现活力。他说，在中国历史中有如此多的传奇故事，你可以感觉到那些在久远年代的人们的真实故事，今天能看到这些历史十分幸运。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救6条人命的潘本鱼又被劫回监狱。2010年2月21日上午，齐齐哈尔市北局宅派出所两名警察，其中一名姓邢，及泰来监狱3名狱警，一个姓祝，同时来到潘本鱼的住处，谎称受泰来监狱指示，保外就医人员每年体检一次，让家属出医药费4000元。最终把潘本鱼骗走，非法关押在泰来监狱。潘本鱼之前在泰来监狱被迫害成心脏病、肝腹水、心肌梗塞、吐血、头部肿大。在奄奄一息时，狱警程强竟威胁说，你不写保证书就不放人，保外就医不给你上报。 直到2009年5月22日，狱方和歧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等部门为推卸责任，才通知潘本瑜家属来接人。潘本瑜现在身上没有一处好地方，其中两处溃烂，伤口很深，肝腹水、心脏病非常严重，在家时病得起不了床，不知道把他弄回监狱能挺多长时间。1997年夏天，邻居送给潘本瑜一本《转法轮》，他看后觉得这本书教人修心向善，太好了，就走进大法修炼。他修炼后改变了多年不好的思想观念，按真善人的要求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1997年九月，在自家楼后的火车道口，火车突然鸣笛，骑自行车的一名男孩和一名女孩发懵，同时相撞，摔在铁路线上。这时潘本瑜立刻把他们和自行车扔出铁轨，其中一个孩子砸在一个老人身上，而潘本瑜的衣服被火车刮破。摆脱险境后，心有余悸的潘本瑜吓得脸都白了。他还在齐齐哈尔留园，曾先后救过四个溺水的人，其中一个是建华厂30来岁姓张的职工，这人在江对岸的岸边深水处呛水喊救命，潘本瑜跳下水，可被那人死命地抓住胳膊，还擦掉一大块皮肉，他还是尽全力把那人拖上岸。这个人得救后表示感谢并留下姓名，潘本瑜说，不用谢，能见死不救吗？潘本瑜坚持信仰做好人，多次遭受中共当局迫害，其中2000年7月潘本瑜遭劳教迫害，在富裕劳教所他被关在猪圈里毒打得昏死过去，因为控诉江泽民而被富裕公安局刑拘在富裕看守所，遭皮带抽脸，抽得血肉模糊，戴手铐、支棍、关铁笼子。恶警为了掩盖法轮功学员王宝宪、张小春被迫害致死的真相，又把潘本瑜判刑4年，转到北安监狱。北安监狱想把潘本瑜灭口，把其关小号折磨70多天。他被犯人打得头破血流，在小号内不给被褥，遭受背靠着穿地环的酷刑，导致尿血、吐血，手腕和双臂皮肉都烂了，骨缝里长肉芽。省司法局监狱检查时，潘本瑜高喊，我最冤呐，政府官员打死2名法轮功学员，为封锁消息把我关在监狱，我申诉就被关小号，酷刑折磨，想整死我。姓安的狱警对检查人员谎说他是精神病，半个月后把刑具卸下时，他双臂已不会动，测血压高压60，低压只有30，潘本瑜整日昏迷，随时有生命危险。2006年12月8日，潘本瑜再遭绑架，被铁峰区法院枉判7年。下达所谓的判决时，法院拿空白刑讯笔录让他按手印。2007年4月18日，他被劫持到泰来监狱，直到被迫害病危，才把他推出监狱。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九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求雨。1800年春，中国普天大旱，当时清朝的嘉庆帝亲自三坛求雨，虔诚祈祷而雨未至。嘉庆帝畏天敬神，想到了那个因直言进谏却被自己借助皇权发泄私愤的洪亮吉。洪亮吉被抓捕，承受牢狱之灾后，又被流放新疆伊犁。洪亮吉一片忠心，却因言获罪，是被冤枉的。持续大旱，难道是苍天在谴责自己不内省，还加罪于忠臣？难道是失政失德才招致天谴，殃及百姓苍生？嘉庆帝开始重新思考对洪亮吉一案的处理，决定还洪亮吉一个清白。于是嘉庆帝降旨释放洪亮吉，并亲自将圣旨手抄一遍。当抄到最后一个字时，嘉庆帝潸然泪下，泪珠掉在圣旨上。就在此时，一声惊雷响彻天空，大雨倾盆而至，旱情顿解。这就是清史稿中有名的朝下而雨。相似的历史故事还有很多。《后汉书》中记载，东汉某年发生了大旱灾，皇帝召集太尉、司徒等大臣，亲自来到洛阳的监狱中审查出许多冤案错案，马上下令予以重新审理，并将罪魁洛阳县令陈新绳之以法。随即天降甘露，持续了三天三夜，旱情终于得到缓解。还有朱元璋当吴王的时候，江南发生了一场旱灾，当时刘伯温掌管天文，对朱元璋说，天旱是因为有冤狱。后来朱元璋平反了冤案，把错抓的人放了，果然不出几天就下了一场透雨。临灾自省的文化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人最基本的宇宙观。如果天垂异象、地显灾兆，帝王都要反省自我、顺应天意，而大旱则被古人认为是人间有巨大的冤案，君主刑罚妄加、滥杀无辜所致。反观今天，西南五省遭受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是否同样昭示着人间的巨大冤情呢？自1999年以来，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了中共11年的残酷迫害，已知迫害致死的人数就高达3365名，而被活体摘取器官焚尸灭迹的学员更是无法统计，其罪行令天地震怒。何止西南大旱，近年来中华大地上各种灾害越演越烈，但战天斗地、漠视生命的中共不可能读懂上天的警告，也不可能停止作恶，等待他的只能是更大的天惩。而执政者伤天害理，也会殃及百姓。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真应该为自己的未来冷静地思考，如何才能顺应天意。如今7000万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同胞明白了天灭中共、天佑中华这一天意，只有解体这西来的邪党，每个中华子孙、我们的中华民族才能有美好的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